牧师、师母、各位长老、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非常感谢神，虽然好像一年只来一次，但是每一次来都有好像回家的感觉啊！非常感谢神。那么也谢谢大家对我们宣教的事工啊，就不断的在主面前纪念，无论是在祷告各方面，常常就是纪念我们，所以谢谢大家。那么为着这个缘故，我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的事工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非洲教会的情况，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在东亚推动的一些事工，很简单讲一讲。那么我们在非洲的礼拜堂2003年4月份建好，2015年1月份被烧了，就是整个礼拜堂被这些回教徒烧了。那么今年我1月份回去的时候就是被烧了之后的2年，我们新的礼拜堂建好，是回去是献堂礼啊。那么这一次的献堂礼非常的特别，我星期一到那一边，礼拜天离开，所以一共有几天时间。那么星期二晚上开始，我一连4个晚上给他们带领聚会。那么礼拜天就说带领聚会，晚上带领聚会，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去请一些当地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来出席我们这个献堂礼。那么我们先请了我们的省长、我们的警察局局长、军队的领袖，那么孟加人的皇帝，还有弗拉尼人的领袖。那么那一天是我跟另外两位同工去。那么那一天一回来的时候，很多街上的人就说，为什么请他们没有请我们，所以我们就派人弟兄姐妹出去请他们。他们那个请人呢，不能够用口讲，你要 photocopy 出来一封信请他们，所以我们就印了很多，就派第二星期二请了一轮，星期三请了一轮，星期四请了一轮，星期五请了一轮，那个没有办法再请了，因为当地的这个 photocopy 的纸用完了就是所以礼拜天早上9点钟开始我们这个献堂礼的礼拜。我们就先跟所有弟兄姐妹讲好，信徒不要坐在礼拜堂里面，因为我们礼拜堂只能够坐200多个人。但是根据我们派出去的这个邀请表格呢，已经远远超过250个人，所以我们就预备里面的全部给穆斯林朋友坐，外面呢就是基督徒坐外面。所以那一天我们讲台坐了几位牧者，那么诗班之外呢，全部里面都是穆斯林朋友。当天我们基督徒大概自己教会的连其他教会来的一共有130，我看最多140人啊。那么当天出席的人将近400人，大家明白，我们大部分出席的人都是穆斯林。然后就在我们礼拜堂里面，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1点钟，那个庆祝节目多得不得了。那么因为省长要讲话，皇帝要讲话，那么不同的人要讲话，大家站起来讲话的时候都是很正面的，说到教会在我们当中所贡献的是什么，那么希望穆斯林朋友跟基督徒都能够和睦同居。哎呀，这些话很鼓励人心啊。然后最后轮到我讲道的时候，因为我只有20分钟连翻译，所以我只有10分钟。那么呢，那一天讲到我也是祷告了好久，怎么讲又用法国话讲，然后翻译成当地语言。那么很久没有讲法国话，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其实讲10分钟大概也只有7分钟啊，因为加加减减啊。那么那一天讲到的时候，我的题目叫做为什么我跟随耶稣，所以我就引用圣经说到耶稣是谁，我为什么跟随他。那么我又引用可兰经说，你看我用圣经，可兰经就阿们，我用圣经，可兰经就阿们。我那天的讲道也很有意思，所以很开心。所以呢，谢谢大家祷告，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在我们那国家，我们那个礼拜堂已经是在最边缘最前线，就是恐怖分子攻击的第一个对象。那希望大家祷告。那么这一次信徒们说，因为以前是原泥土造的，所以礼拜堂不够坚硬，这一次是用洋灰水泥造的，所以他们是说不怕他们火来烧。但是呢，博哥哈拉姆就说我们会用炸弹来炸，所以呢希望大家祷告。 那么这是我们今年我去非洲的时候回来的一些的事情。那第二呢，这一次我就七月份的时候带了26个人走丝绸之路，走丝绸之路，就去看那些中国大陆从西安走起，一直走到乌鲁木齐、新疆，13天的时间。那么我们经历了很多，看到很多这个穆斯林的情况、佛教徒的情形，那么教会的情形，那么希望大家祷告。最感动人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新疆，我们哈密结束之后就去吐鲁番，那么吐鲁番经过，就是要去吐鲁番的路上要经过火焰山。今年六月份的时候，火焰山81°C， 哎，这个热度哈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要借那个公主的扇来，就是说希望把它降温一点给那个唐僧过去的哈。那么我们到那边的时候都感觉到这个天气太热了，因为那一天没有81°，但是也60几度。60几度烧血是个摄氏哈，就很高很高了。那次我们从这个大路一转，就转去一个泥土路，因为我们要去看西北灵工团一位很就是剩下的就是最后的几幅一两位的老人家，他病重在医院，所以我们就去看他。那么那个路啊，颠簸的不得了。那么很多的弟兄姐妹起初有一点点埋怨的心，说中国大陆经济这么好，这条路应该做好一点。后来我们看到那个老人家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李道生爷爷，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很惭愧。因为这些人早期为了把福音传去西边，传向穆斯林，传回耶路撒冷，他们几乎就是有的时候走路，有的时候很简单的这个就是交通的工具，他们不怕劳苦，为着主的缘故，就是没有埋怨，不断的向前。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情形，而且他住的地方就在火焰山不远的地方。我说天哪，这个地方怎么能够住啊？那想到时候我们就是得到很多的激励。那么我们7月22号在医院里面见到这个李道生爷爷，那么他就听到我们说我们这一批人也向西走，他就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么27号他就去世了，那么这个是西北灵工团最后一位，大概是最后一两位的老人家，那么早期就是领受这个意向向西走的意向啊。所以我看到这一些人啊，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激励，使我们重新思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应该怎样来回应神自己的教导。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今天早上跟大家讲一个信息是稍微比较重一点的信息，那么希望大家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领受。那么这个信息就是从但以理书里面来跟大家讲。那么这个信息呢，我希望能够达到两点。第一点呢，在我们信仰的立场上，我们画一条线，站在神那一边，永不妥协。我们画一条线，站在神这一边，永不妥协。第二个呢，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这个信息里面，大家能够从一个信心的层面提升到另外一个信心的层面。一起来思想，就是这个信息，那么希望能够有这两个重点在大家的心中。准备好说，你说我听到神的话语，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神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今天做基督徒，按着但以理书里面神给我们的信息，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让我们很认真的扎稳我们的信仰根基，来面对着这个世代很多变化，很多就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求神恩待我们。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一个国王，他是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啊。那么其实呢，人人都应该做梦，对不对啊？不做梦的人呢，其实没有太多前途的人，但是天天做白日梦的人呢，更没有前途。所以我们要做对的梦啊， you dream， 你的 dream 本身就是要盼望，就是能够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讨神喜悦，这个做梦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人的梦呢，国王的梦，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呢，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都非常熟悉。那么因为那个梦但以理替他解释之后呢，那么但以理就被升官了。那么同时间但以理就介绍他三个朋友，就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介绍给皇帝。那么他们三个也升官了啊，这是第二章里面的信息。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就觉得，因为但以理说你就是这个巨像里面，那个巨像在做梦里面，那个巨像呢很大很高大的，那个巨像呢就是头是金的，肩膀胸部是那个银的，那么腰部是铜的，那么下面铁，然后铁跟泥掺起来，然后那么这个皇帝呢一想到了但以理就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哇，他这个皇帝就觉得哇，我是金头，我是最荣耀的，我是就是整个历史里面来讲，那么我就是最重要一位人物。所以呢他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决定就按照那个梦里面看到的造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呢差不多九十尺高，就等于我们普通的殿位的九层楼高，就相当高的一个巨像。那么九尺宽，哇，九尺宽哈，我们这个肩膀对起来的话大概有几尺，两尺宽呢啊，就是九尺宽，就是很高大的。而且呢他把它放在这个巴比伦的杜拉平原，就是一个很平的地方。然后呢因为那个巨像一放下来，他要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排队去敬拜这个金像，那么要敬拜这个金像，所以不同的人都被召去了。圣经里面说除了在王宫里面的，所以呢但以理在王宫里面，所以他没有被召去，但是他三个朋友被召去了。这问题来了，三个朋友是犹太人，跟但以理一起被掳去，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面对就是说皇帝说要对着这个金像，音乐乐器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他三个朋友就想说这怎么办，这违背我们的信仰，这个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该拜不拜呢？所以他们三个人就做好决定，画一条线，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你们这些敬拜偶像的我们绝对不参与，绝对不妥协。话是这么讲的，你知道吗，这个不拜偶像，你画一条线站在神的一边，这话讲起来很容易，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国王就讲，尼布加尼撒国王就讲，谁不拜的呢，就把你放到火窑里面，就是火炉烧得很那个很烈很烈的火，把你抛到里面去烧死掉。所以意思说你站稳你信仰的立场，你就面对死亡，面对这个审判，死亡的审判。那么如果你愿意妥协一点的话，那么就算了。在这种情形里面，这三个朋友做的决定，弟兄姐妹们，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思想，为什么圣经当中把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记载在圣经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不都像某一些国家，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想到说有一个皇帝要逼着我们今天在美国做基督徒来拜偶像，不然的话被放到火炉里面，或者说被判死刑，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好像大概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地方的人围着信仰的缘故牺牲生命，围着信仰的缘故被关进监牢，围着信仰的缘故受很多的逼迫。那么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神，他想到就是圣经的记载，围着要为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来预备好他们的信心，能够站立的稳。那今天我们在平安，在这个比较自由的一个环境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说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但我们也可以说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没有心理准备好，开始有一些松散的感觉，开始觉得做基督徒很容易，因为我们做基督徒 爱主，那么蒙福，神爱我们，神祝福我们，那么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有救恩，所以我们是得救的一群。我们不像那一些就是没有耶稣的生命，他们开始失落。我们觉得这里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考验呢，不见得比苦难的环境少。有的人就说中国大陆的教会有可能就在逼迫当中增长，在经济物质各方面就是开始好转开始享受的时候当中堕落。我不知道这个讲法是怎么样，但是我的确也看到这个情形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用但以理书来记载讲这么严肃的问题。什么叫做严肃的问题呢？为着信仰的缘故面对生死的决定。哎，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当时我不知道，如果我是那三个犹太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其中之一，我不知道我们大家三个人坐下来讲的时候我会怎么想。你说你会怎么讲呢？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你说我们就死吧，哎，感谢主，那死就死。那有的人就说我们就坚持到底，那个皇帝可能不是来真的，好，我们又试试看皇帝是不是来真的。那我们不知道那个情况怎么样，因为尼布加尼撒王跟现今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世界的君王，就是说世界的领袖也差不多一样，就是很难预测他会做什么的，你不能够想象他会做什么啊。所以呢，当这个国王就是尼布加尼撒王说，当这个音乐开始的时候，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这些角啊啊笛啊琵琶琴瑟的声音的时候，你们全部都要俯伏下拜尼布加尼撒所立的金像，就是第五节，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火窑中，这是第六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音乐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什么，音乐没开始之前你看过去人山人海都是一片黑黑的。为什么黑的呢？因为犹太人当地人呢，头发很多都是黑的，中东人很多头发都黑的，站起来的时候看过去全部都是黑的。那音乐一开始的时候呼全部黑不见了，因为黑的头已经点到地上去了，看过去的都是他们穿的不同的衣服的颜色。那么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在麦加每一年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哇，那个一大群的人站在那边，哦，拜下去的时候，一下子你看到整个世界变了颜色，本来是黑茫茫的，一下子变成白茫茫，就是那一种。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星期五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清真寺那个地方哦，挤满了人。然后那个阿红开始讲的时候，然后大家开始拜下去的时候，那个颜色一变啊，黑白黑白，那个场面是非常惊人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当那个音乐开始的时候，在杜拉平原，就是音乐开始，所有人轰就开始拜下去的时候，有三个人站在那边，三个人站在那边。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好玩的事情，站在那边。立刻就有人跟皇帝报告了，跟皇帝报告什么？跟皇帝报告说，皇帝，你不是说音乐开始的时候，如果有人不下拜的话，全部都要抛到火油里面去吗？抛到火里面去烧吗？他说，现在就有三个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拜，不愿意去拜你的所立的金像。那么那时候他们对尼布加尼撒王这么讲，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在第三章的第十节，当时尼布加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是故意的吗？然后就在第十五节，你们再听这些角笛那琵琶琴，就说这种各种的音乐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哈，你坚持到一个时间，坚持到一个时候，还可以。这个所谓一抓一放哈， 很多基督徒失败了，一抓一放。什么叫做一抓一放呢？以利亚先知在山上就是打败了450位巴利的先知，哇，那个时候信心就是满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当耶洗别跟他讲明天，哎呦，明天就明天还 没立刻到呢，这明天就给他很多空间去想，很多空间去想，说我画的这条线我要不要越过这条线呢？因为如果我妥协我就保命了，如果我妥协的话，其他基督徒会讲我吗？其他犹太人会讲我吗？他们就说最少我第一次坚持了，你们讲我的人，你试试看你第一次坚持不坚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一抓一放。哎呦，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皇帝对这三个人非常的生气，他就说若不敬拜，必立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有什么神能够脱离你们救，脱离就是我的手，有什么神能够救？哇，这个皇帝是非常的生气。那么我就很注意看哈，这个三个朋友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对王怎么说，他就说你不嫁你杀。你知道哈，一个人把生命都摆出去的时候，就不再称呼殿下，就不称呼国王了，就说你不嫁你杀，你听好啊。哎，这个讲话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皇帝有什么印象啊？我们这个现在离开皇帝比较远了。我在90年的时候，就在非洲的时候，坐在皇帝的旁边。我跟你讲，那一点都不好玩。坐在皇帝的旁边，就是像骑在老虎背上，也不知道该下来不下来。那么就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你们当中有人已经听过，所以我不讲了。如果你说没听过，你就问那些听过的人啊，就好了。那么我在非洲的时候常常跟皇帝来往了，所以呢那个是非常就是特殊的一个经历。那这一次我带着丝绸之路呢，第一就在西安第一站就去看兵马俑。多少人看过兵马俑？很多人哈。那么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要讲的东西。兵马俑你进去的时候第一个洞，因为就是很多那个兵马俑的像嘛啊，那么介绍的人就讲了这个兵马俑呢是怎么造的啊。如果我当时是在秦始皇手下是当兵的，那么秦始皇说所有当兵的人你就造一个金马俑的像，那个像呢就照着你自己造哈，就每一个金马那个金马俑那个人像，那个人哈就是他那个兵的那个人，但是每一个都要造稍微高一点，就是大概6尺左右的啊。那么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头，就是管这个 quality control 的，就是说你造的时候你的这个品质好不好，他就拿着一把铁锤啊，你造好了你跟他讲说哎啊、队长我已经造好了，他就过来，他就敲这个手指，敲拇指，敲你的鼻子，敲耳朵，什么地方落掉什么地方就割掉，你明白吧？你造的人哈，如果你偷工减料，你造的时候你的手指没有用最好的材料，他一敲断了就把你手指切掉，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偷工减料，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生命。这个是什么？这是皇帝哈。那时候有什么理由这样讲？你说是 quality control 到这样，你就是如果敲一下头落下来就头砍下来。所以你知道他这个做法是这样啊，做法是这样。那么我带队到了嘉峪关，你知道嘉峪关就是那个就是河西道，就是向着西的那两边山脉中间比较低的一个沙漠地方，那个是长城的最西边的开始，叫做嘉峪关。那以前匈奴要打进来的时候要进嘉峪关，因为不进嘉峪关他进不了中原啊，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那天在嘉峪关的墙上城墙上面看下去，那个导游就问我们说你们看到墙壁的砖块有不一样的颜色对不对？我们看到不一样了，那么有的旧的有的新的， 那么因为旧的呢，就是经过两千年或者多少年的时间哈，有一些墙壁就是开始松了，所以有一些砖块落下来。那么他说，你们认为那一个砖块是先，那一个砖块是后？其实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呢，旧的比较暗色一点，新的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那么我们说大概是暗色的吧。他说，你们知道这个有什么分别吗？啊，然后他就讲说，那个旧的那些呢，跟新的不一样。新的就是补贴上去给旅客看的，旧的是为了保命。什么叫保命呢？也是一样，当时建城墙的时候也是一样，皇帝下命令，你负责建这个地方，几块砖块建下来，也是一样。那队长就拿着铁锤来敲，那一块敲破了，你就杀头。哎，这是皇帝，我跟你讲，跟皇帝没有好玩了，啊，跟皇帝没有好玩了。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这三个人不要命了。他们就说，你不加你杀，那这一句话就够杀头了，对吧？因为我以前去见皇帝的时候，我就跟当地老人家讲说，我说你跟皇帝怎么讲话，我说这样讲可以吗？啊，领导啊都可以不可以？他说，哎，不能够这样讲，你这个问安只是普通的那百姓问安，他说你又那样讲又那样讲，那又什么殿下啊，又什么东西啊，那个文字又没，这个语言又没文字，那讲了之后又糊里糊涂，也不大知道他这个发音是准确不准确，因为年轻人也不大会讲呢，只有老人家会讲。你知道去见皇帝的时候，我为了那几句话背了多少天呢，啊？晚上不能睡觉，就是没见过皇帝，那么那一天要去见皇帝，那么我就是当中很多事情发生，我就是怕其中一样事情讲错话。啊，你本来是叫他皇帝，你后来叫他错了东西，你叫那个有杀头的机会，哇，我所以很紧张。那么我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哈，第十六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加你杀，好了，皇帝也神了，你要杀就杀吧，这种的一个心态。我就觉得哇，这三个人就把命鼓出去了，就是说我现化下来，我不会跟你妥协，我不会敬拜你的神，我是属于耶和华的。哎，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最近这一趟回家的时候，我大哥也是做牧师的，他就跟我讲，他说牧会好困难了，因为呢，他那个小镇哈，是在文莱的附近。文莱大家如果知道文莱呢，你知道一个很小的国家，很有钱的国家。那么如果你跟文莱人做生意呢，啊，就是可以赚比较多钱。那么如果你是有走私的话，卖给文莱了，那些钱啊，因为文莱的钱就等于新加坡的钱币，跟马来西亚钱一换哈，一块文莱钱就三块多马来西亚钱，所以生意很好做。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走私，就是一些货是那个。那么我大哥就说，我们最近教会少了一些人。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讲道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站稳立场，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不能够贪那些不义之财、不法之财。他说我得罪了一批人，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家庭、整个家业有钱就是因为走私。那么现在呢，我做基督徒，你跟我讲不能走私，对不起，我不来教会了。所以我大哥就讲说，哎呀，这个怎么办？所以他说，我有一天，他说他跟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吃早餐喝咖啡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情跟另外一间教会的领袖讲了。那另外一间教会的领袖一听呢，就说，如果你这么讲，我们教会牧师如果这么讲，我们教会大概少了一半了呢。那我自己心里面在想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能够站在一个这个随时会命令杀掉他们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国王面前，站稳他们立场，说你不这样你杀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呢，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我觉得哇，这个话实在是很有信心的话。 很有信心的话。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我大概也跟你们提过吧，或者是其他讲员跟大家分享过。你知道两三年前埃及不是有21个基督徒被抓跪在海边吗？大家记得吗？那个照片还不时的出现。那么跪在海边的21个人是穿着这个 orange 橙颜色的衣服，后面站着是穿黑衣的人。那穿黑衣的其中还有拿着刀的啊。那么那个照片的图片呢，就轰动了世界上，就是很多人都在谈论的一个问题。那么以前我问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以前问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这一排全部算过来21个人哈，你全部前面过来，全部站在第一跪在第一排，那么请第二排的人拿着穿黑衣，那么拿着刀也站在第二排。那么你们前面一排的21个人，请给大家一个机会商量一下怎么排，谁排第一，谁排最后。哎，这个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排第一先杀嘛。其实有的人说先被杀掉好啊，因为就一刀就完了嘛，对不对？但是第二个，有的人就说，万一只是杀一儆百呢？那么第一个被杀就被杀了，第二个没事了，那么就说还这样，我大概排第二好不好？那有的人说我怕死，我就排最后一个。其实最后一个不用杀他，他也死掉。因为你知道血淋淋的一刀下去，那么你到你的时候，你其实也不用砍，你就已经差不多了，你明白？那以前我会问说你愿意排在第几，后来我继续看哈，那么有一些资料出来了。那如果你要看这个资料呢，你可以看，你 online 也可以看，那个叫做 Vice News， V-I-C-E Vice News。 Vice News 上面讲什么呢？他们就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他们在不久之前就做了一个调查 interview 谁呢？ interview 那些被杀的家人，21位被杀，对不对？所以他家里面有父母亲或者有太太啊这些啊，然后就去访问他们。那访问他们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件事情非常震撼人心的是什么，就是访问的时候，那么就讲到说妈妈还是太太们怎么讲，哎呦，每一个都很坚强啊，这些基督徒都很坚强，说我感谢神，因为我的丈夫被杀，那么现在呢他坚持他的信仰，让全世界人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那么真神是谁，那么什么是值得我们把生命摆上去的，我都讲这些话啊。那么有的人说现在世界人都知道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那有不同的回应啊。但是其中一个记载呢，我从来没有想过，就在 Vice News 上面出现了。他们访问了21个人，发现只有20位是埃及人，有一位不是埃及人，有一位是扎德人 ，Chad 扎德。扎德在什么地方？就在撒哈拉沙漠中间，是在我们以前去的尼日尔这国家的东边，苏丹的右边。有西边，那么在利比亚的南边啊，那么就是在Cameroon 的北边，扎德啊，这国家。我说那一个人也不是基督徒，然后就说他原本是穆斯林，但是我就不大明白是穆斯林为什么会被抓了跪在那边呢？因为如果被抓跪在那边，他很简单嘛，他就说我是穆斯林就没事情了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要深入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那问题是那一天被杀的时候，杀头的时候，他不是排第一个也不是排第二个，就排到比较中间去了。所以第一个问他说，如果你否认耶稣基督的话，我就不杀你。那么第一个就说我坚决的相信耶稣，所以一刀下去，第二个一刀下去，第三个轮到他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放弃耶稣基督？那么按照那个 interview 的记录里面就这么讲，他怎么讲呢？ interview 的记录里面就是说，当他们问到这一位扎德的这一位黑人的时候，那位黑人就讲说，我原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看到这么多基督徒围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甚至把生命牺牲掉都愿意， 他说我就相信信耶稣基督才是真的，所以我现在信耶稣。他因为这样的缘故被杀。哎呦，我每次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天哪，我们在自由世界的基督徒怎么明白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明白这样的事情呢？我听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我心中就是非常的激动。我说，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基督徒眼睛能够开，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在的情况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不看重这些经文。我们今天要想到，我们这个神国里面所有信耶稣的都是一家人，很多很多人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今天给他们怎样的一个鼓励，怎样一个榜样。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第十六节那边讲说，撒德拉米撒亚莫的一个对王说，你不见你杀这件事情，我不必给回答你，即便如此，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完了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例子，然后加上这三个朋友在皇帝面前的回答，你觉得他们的信心怎么样？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烈火的油中救出来，完了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弟兄姐妹，我以前一直以觉得这个是100% 的信心的，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些记载，基督徒实际的生命当中的经历。我觉得哈，第十七节我们没有办法把信心建立在第十七节，没有办法把信心建立在十七节。十七节当然是真的，为什么呢？我们的神会救我们，他不会不理我们。但是呢，十七节不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底线。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信心的底线呢？我曾经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妈妈哭哭啼啼地跟我讲，她说我们一家几代下来都是基督徒，我们这么爱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明白，她不怀疑神会帮助，但是当神没有帮助的时候，她失落了。你明白，我们知道第十七节的经文本身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出在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们以为说我们的神能，他也愿意，所以他一定。我们这种的逻辑本身呢，就建立在什么地方？在中国人的信徒来讲，我就觉得是有一点点佛教那个思想。佛教思想就是有求必应，不应的话，对不起，我搬家了。为什么呢？我今天拜大伯公，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明天拜观音娘娘。观音娘娘再不通的话，我就拜毛泽东。哎，我们马来西亚有毛泽东呢。所以呢，整个过程是以我为主，上帝听我的，我就相信你。那这个地方呢，出了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马大、玛利亚弟弟生病了，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就说跟耶稣讲，问题就解决了，就没问题了。所以派人去跟耶稣讲。那么跟耶稣讲了之后呢，当耶稣来到乡村的外面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埋葬了四天。你知道这个做姐妹的心情是怎么样？姐妹的心情只有一句话：如果，如果。所以你知道马大出去村的外面去见耶稣，跟耶稣讲说，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哎呦，这句话好重哦，好重哦。如果你那一天听我的话，那么我的弟弟就不会死。这句话给人的压力很大，你明白吗？那我心里面想，马大你属灵生命可能不够好吧，因为玛利亚呢，每一次耶稣来的时候就坐在耶稣面前就听他讲啊，玛利亚肯定就不会这么想。我就看圣经节看下去的时候，玛利亚出去跟马大讲的话一样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在信心的根基上面，我们的底线画错了。 什么叫做底线画错呢？底线我们的逻辑就是你，我们很爱你，你也很爱我们，你是全能的，你是愿意的，你是能够的，那么所以我这样跟你讲是合理，所以你必然要这样做。弟兄姐妹，神是神，他知道什么是最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啊，就是但是呢，第十八节的经文才是真正信心的一个层面，所以你必须从即便如此又进入到既或不然的信心。什么叫做既或不然的信心呢？就算我们相信神会救我们，但是如果他不救我们的话，我们被烧死的话，我们也不敬拜你的神，这个叫做既或不然的信心。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强烈的一个就是一个对比，我们信心的跳跃。什么叫做信心的跳跃？你看哈，这个他们三个朋友这么讲的时候，当他在信仰上画一条线，你不叫你撒网，你要我们敬拜偶像，我们是敬拜真神，最后怎么样？最后呢，是敬拜偶像的人跨越那条线来敬拜真神。你看到没有？你不叫你撒最后讲的话是什么？就是说，就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值得称赞。那什么人，你们如果不敬拜这个神，那么你们又得到什么刑罚？就是怎么站稳立场，是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因为我们站稳立场的缘故，他们从不信未信那个拜偶像在世界迷失的人能够看到真理，然后越过这条线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寻找到我们的真神，寻找到我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无论学习的经文，无论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就记住画一条线，不妥协，站在自己，就是站在神的一边。当我们站稳立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人看见的时候就愿意越过那一条线，也站到我们这边来，也愿意来称颂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神，那么神的名字得到荣耀。这是这段信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很重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当然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就说神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跳跃，使即便如此的信心跳跃到既或不然的信心。无论我们相信神可以做，那他有没有按照我们相信他会做的，我们都相信他，绝对不妥协。如果我们站稳这样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人就因为我们的缘故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就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见这三位犹太人所画的线，所站稳的立场，他们对神你的信心的认识，从即便如此进入到极或不然的信心的层面。我们看到因为他们的信心的缘故，连尼布加尼撒王都越过线站到他们这边来称颂我们的神。主，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世界神里所要寻找的基督徒。你要寻找这些人，真的在这个就是没有公义，在这个很多罪恶的世界当中，让人家看到我们的信仰，让他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让他们也愿意就是站到这边来，来跟随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的神，来归荣耀于我们的神。愿主你自己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这间教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黄牧师，好，为我们在试炼中考验中的弟兄姐妹鼓励我们站稳信心，好，划清我们的立场，能够有极或不然的信心。让我们以这个首诗歌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们，我们来回应上帝。我们请起立，
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便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顾。 喜乐，我甚至无人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过，我甚至无人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过，就是主凡事引导我继续路安然走过，于是念主是爱相助，生命亮日日是我，我不虑最困倦无力，我心灵最可难明，但我见灵盘现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但我见灵盘现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你在我们、弟兄姐妹在百般的试炼中，主啊，你给我们及时的信息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主啊，我们愿意忠心的跟随你。主啊，站在圣洁的地步。主啊，追求凡事讨你喜悦。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急祸不然的信心，让我们不跟这个世界妥协。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靠主胜过各样的试炼跟考验，使我们的信心经过忍耐就必成功。谢谢主你凡事引导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加给我们力量，在我们、忍耐的时候你加添给我们心力，在我们疲惫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今天给我们的正道和鼓励。好，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第一位，好，没有照片，好，我们来亲自欢迎。请问大家的左手边有没有？哎，嗯。请问您大名怎么称呼？好，欢迎欢迎。中间，左边。请问您大名怎么称呼？林佳平，欢迎欢迎。大家中间的右边，您好。后面还有一位，有三位哈，都欢迎欢迎，都欢迎，请坐请坐。有四位，好，三位。请问大名？好，欢迎欢迎。好，大家的右手边有没有？请问贵姓？ 欢迎欢迎。欢迎您，欢迎您下次跟我们一起欢迎新人啊！哎，我们今天这些新来的朋友，待会儿请你们能够移驾到前面去。我们在这个刚才还有。哦，欢迎阿姨啊！欢迎阿姨。好，我们待会儿就请学平也陪着妈妈，好，我们一起到钢琴的前面，我们有专人的这个同工呢跟你们介绍教会，也欢迎你们。而且我们今天就有这个热腾腾的香喷喷的中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还有哇，请问哦，好，欢迎，我们中间有很多朋友都是从芝加哥过来的啊，对，英雄所见略同哈，也请您待会儿能够到这边来，我们有新人的朋友就是同工会欢迎您，然后今天还是有这个教会的预查，然后今天的福音班呢是李长老。在我们中间分享为何圣经是真神所默示形成的，希望大家如果有慕道的朋友都能够到这个210教室去福音班里面，然后礼拜三的开始呢就有神学课了哈，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上哥林多后书是在二楼黄牧师所上的哈，那么哈维台风的这个受灾教会也有捐款啊，希望大家能够哈维飓风啊，这样啊，感谢神呐、啊！我们真的希望每个礼拜这个新人接待的事情啊，这个介绍是永不止息。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刚刚是。哦，都出来了哈 ，OK。有没有刚刚漏掉的？对不起啊，第一位是刘伟宏，第二位刘中云，第三位吕中文，第四张磊、李宁，第五李毅，第六位李玉荣、刘硕，好，谢谢。然后有看到有些是在外地探亲回来的，都在我们中间一起敬拜神，很高兴。然后哈维飓风的受灾的捐款，我们就是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在教会能够在 memo 地方提上这个哈维飓风。好，那么10月7号也希望大家能够预备时间，先把这个时间预备好，是团契同工的联谊培训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好，那我们默祷以后预备我们的心去上主日学，谢谢。一侧来，谢谢。